同修，讲座的各位同学们，请翻开经本第四页第三行开始。第四页第三行的经文呢，我先念一段：福赐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称一，即为意义尘中，皆由一切世间即为称数佛，一意佛所皆由菩萨，还会围绕我，当悉甚深圣洁现前之见。就先念到这里为止。这普现行愿品，其中讲的这个普贤菩萨十种大的行愿，这是其中啊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这个十大行愿呢，前面第一个礼敬诸佛在上一回讲完了，那么今天刚才念的就是第二，称赞如来，这是第二个行愿。
咱这个普贤菩萨
每一个行愿都有它的要点，在第一个行愿就是礼敬诸佛，我们学的人呢要注重的就是个敬字。这个敬字，我们净土宗的印光祖师也曾经讲过，我们学佛啊，要想学得好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诚，一个敬。诚就是很诚诚恳恳的，很诚实。敬呢就是非常恭敬。那么这条礼敬诸佛就注重这个敬字。为什么这个敬字重要呢？那么在注华严经的祖师就讲了，那么这个我们礼佛的时候能够心里存着恭敬心的话，那么这个三业都清净了，身口意三业都清净了。三业清净的时候啊，我们这一拜下去啊，这个我们自己心中啊，这个所拜的佛，两者呀、就能有互相感应，心里的这个佛性也显出来了，受拜的那个佛呢也能够跟我们内心的佛性啊，这样就能够通达。这个佛法你无论学哪一宗禅宗也好，密宗也好，其他研究各宗的教理也好，我们净土宗也是这样，大原则就是要懂得心法，要知道万法唯心。这个唯心就是呢，一切都是我们心所创造出来的， 啊。这个不过净土宗呢，就是说以这个法门来讲，有一个阿弥陀佛，一尊阿弥陀佛创造那个优良的环境，让我们到那里去啊，在那里模仿更快，成就的更快。其余的各宗呢，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啊，那个修持，这是不同的地方。主要的还是要自己懂得心法的。那么这里存着恭敬心的时候啊，不单是我们净土宗，哪一宗都是这样啊，都要有恭敬心的。你这个以恭敬心发的时候，自心佛、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世界微尘数那么多的佛，统统都显出来了。禅宗所讲明心见性，这个那就是这个佛马上全部显出来了，不是明心见性是什么呢？都是原则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经子呢也特别重要。这个今天我们看福字善男子，福字就是在前面讲完了第一个行愿之后，再开始讲第二行愿的时候，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语气上面呢，就是用这两个字把它这个转过来，这个语气这么一转，就是说善男子，也称赞诸佛者呀，就是说这个，这是第一个标啊，把这个名称标出来。那么我们先讲这个称赞如来这一句话，那么这一段呢也跟前面一样，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把这个名称标示出来。这一段呢，就是言称赞如来者，就这一句。下边呢，所有进法界虚空界，那么一直到后边呢，这个第五页的这个第三行后边呢，无不周遍。从那里啊，这个就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如是尽虚空界，一直到这一段完了，这是第三段。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标示这个名称的称赞如来。所以称赞称是啊，这个称扬的意思，称这个字就是陈述叙述啊，和这个恭恭敬敬的很叙述啊，这个佛的这种这个道德啊。那么称扬，扬什么呢？扬是宣扬，把佛的功德多多宣扬。佛的功德要我们宣扬干什么呢？佛还要人宣扬吗？那就是说我们宣扬了佛的功德了，就是要叫一般凡夫知道佛的功德了，要发心来学佛，是这个用意。那么这个下边这个赞字，赞就是赞叹的意思， 赞叹就是把佛的不但这个佛的功德了，不但是称扬啊，还加以赞叹。佛的这个德功德不是一般人那样有限的，佛的这个度化众生以及做出种种的那些事情啊，到了圆满的境界了。那所以啊，这个加以赞叹之后啊，目的也是这个借着这个呢，引起凡夫学者呀发心来学佛。因为佛有这么样的功德，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众生，只要我们肯学的话，都能够啊成就佛这一样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肯学都能够成佛，所以这是要称赞的这个目的。下面我们就看如来这两个字。如来也就是佛的一个名号之一，凡是成佛的都有十种名号。如来呢就是十种名号之中的一种。那么每一种的名号它的意思都是很多的。就这个如来这个名词来讲啊，我们平常所学的啊，也不过只学的其中的一个两个的意思而已啊。但是在《华严经》里边讲，这是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的一品。在这里来讲的话，就比较完备一些。那么它这分三部分来讲啊，我们普通讲的如来，就是就这个法身来讲呢，佛的法身呢。但是在这一品里边讲如来这个名称啊，它本身就有三个意思，一是法身，一是报身，一是应化身。我们知道成了佛，最为什么成佛了，就是他的法身呢完全开发出来，证到了法身了。这个法身是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有的，不过我们众生都不知道自己有法身。那么成佛的人呢，他把自己这个法身完全证到了。那么再去报身，报身就是这个修持的功夫啊，修到最圆满究竟的时候得的这个报身。应生呢，就是因着众生的根基来说法度化众生的种种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三种如来啊，这在这里讲就有这三种，就是要成佛。成佛对于这个三生就要了解呀，连这三生都不了解，我们学我们称什么佛啊？这不是事情道理全部不明了，我们怎么成法的？所以对于这个三生呢，在这里要稍微要介绍一下。法身如来，法身如来解释如来这两个字怎么说呢？如啊，这两个字啊，如是如如不动的，来是啊没有来没有去的，无来无去。因为为什么呢？你说是要有来有去的话，这个 不是法身了。因为法身是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这个即使无量无边的话，那哪里有来有去啊？所以在这个《金刚经》里边就讲，无所从来呀、啊，无所从来是没有。你要问你从哪里来呀、啊？你要问一个人你从哪里来的话，就说你这个人呢，不管你身体再大，大到什么程度，你总是有限的，你这个身体有限的，你才有所从来，你从哪个地方到这地方来。法身呢，它没有边际的，所以叫无所从来。即使无所从来叫去，又问你到哪里去啊？所以金刚经又讲了，一无所去的，也没有所去的地方。就凭这两句，我们学佛了就要靠我们呢来领悟了。这个学禅的人呢，禅宗啊不跟你讲道理的，因为你学禅的话，越是跟你讲，你越是你永久不能开悟。他不跟你讲这个理道理，他先给一个话头给你，叫你自己起疑心，叫你自己啊参去。你自己是参透了，你才了解这个理。了解这个理之后，你再开始去修行，这是禅宗的方法。那么其他的各宗呢，都是先讲这个道理，道理讲明了去修持，还是跟禅宗一样，不过方法不一样就是了。而我们净土宗呢，特别什么呢，你可以一面研究道理，一边就去修持，修持也非常简单，你就念佛，同时候进行的。我们中国这个哲学嘛，这个王阳明先生啊，就叫即知即心呢、啊。你知道之后，你知道之后马上就行，知与行啊，同时可以做的，这个效果很快。那么这个叫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就叫我们领悟了啊。我们领悟什么呢？这个既是这个法身呢、啊、没有边际的，无边无量的，无来无去的。那么我问，这个法身在哪里啊？发生在哪里啊？楞严经里边讲，佛教阿难尊者找心，这个七处真心，你心在内吗？在外吗？在这个都不是啊，找不到啊。那个就是叫人家参悟啊。哪里是你只说一个地方，你说的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心，那其这个以外，那就不是心了。要让你这样了解呀、啊。经文那个经文里没有这么讲啊，那就是你任何你指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你这个指定这个，其余的你就是等于是挂意漏万了，那就是不能说是实在的。那真正的这个法身呢，无所不在的。所以禅宗那个他不讲明的，叫你自己悟。他问佛在哪里，佛现在哪里啊？干时觉麻三经，干时觉是那个古时候那个这个粪坑里边的那个一块木头啊，那叫干时觉啊。麻三经呢，这个是随便他举一个东西，那个意思不是指的那个，就是你 要觉悟了，那个你说他是佛，佛性就可以。你说他不是佛，你没有觉悟啊，统统都不是。他就是用一句话让你自己起疑惑。那么我们了解这个理的话，你要好好推想推想，佛性就是法身无处不在的时候啊，随便是一花一草啊，一条河流，一座山，整个的地球，一只虚空，整个无处不是啊。大的这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哪处不是法身呢？问题就是说这个觉悟不觉悟的问题。佛呢，他所以称为佛呢，他把这一切都觉悟了，都明了了。我们众生不觉悟，迷惑颠倒的，把这个都不承认，这是自己的法身，法身就是真心啊，不承认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是个凡夫啊。你觉悟了之后，就你看这一片这个山也好，山就是法身，水也好，水就是法身。你随便举哪一根草也好，这个一片飞花也好，无处不是法身。第二项，报身如来。这个法身如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人道的众生，天道的众生，三途的众生，没有这一位众生没有这个法身，人人都具备的啊。可是呢，他迷惑了，不知道这个报身如来怎么呢，这个如怎么讲啊，根据那个转法轮呢，我们讲这个佛在那转法轮嘛，说法就那个像个轮子，把我们烦恼把它这个压掉啊，这叫法轮呢。有一部经就叫做转法轮经，这个转法轮经里面就解释了，解释如来这两个字，一切智如来。一切智呢，我们普通人讲呢，以天台宗的解释啊，一切智是知道法的总相，知道万法的总相。正道这一切智啊，是属于罗汉的一切智啊。那么菩萨叫道种智，佛叫做一切种智。但是这个在佛经里边呢，看在哪一部经里边讲的名词不完全一样。那么在这个转法轮经里边呢，这就解释一切智名如，这个一切智啊，指的就是证到佛果了，成了佛的那种智。那么这个智啊叫做如。那个来什么呢？正觉明来，正觉，觉是觉悟啊，觉悟你怎么样的觉悟呢？你觉悟的对不对呢？叫正觉，正觉这两个一个意义，这叫做来。那么呢，这个是报身如来。报身如来啊，那就是学佛学了这个成功了。怎么成功呢？就把前面讲的那个法身如来啊，完全这个证到了，完全得到了。怎么得到的呢？那就是说他懂得法身的这个道理，再根据这个道理啊， 以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夫啊，体验呢、啊一步一步的体验，体验的时候啊，就是完全把那个法身呢感应到了，正到那个这个法身跟自己呀、啊，这个所知道的理呀、啊、完全相符，这就是报身如来。报身如来讲是很容易，我们一下懂了道理，然后按照道理去做实行，完全感把这个法身感应过来了，什么容易啊，几句话就讲完了。但是你要真正的来学的话，懂得这个理就不那么简单。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亲自听佛讲这个法身，都很多都听不明白啊，何况到后来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你能够听得明白吗？这个懂得这个理就不容易了。懂得理以后，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行为要求的跟那个理呀、啊、完全一致的，那就更不容易了。这个怎么样把我们行为跟那个理要求一致呢？你想想看，理是我们这个法身是无量无边涵盖一切了，我们所见的无一事无一物不是我们自己的法身呢。你把这个境界你转变转变看看，你能不能够转变得过来？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凡夫心理都是认为，哎，这是我个人的，我这是我，我本身以外都是他人，都是客观存在的外界。这个你要跟他讲这个法身，他怎么样也不懂啊，不了解了。进一步的把这个境界完全这个转变成为完全是自己的这个一片的真心在那显露出来，这个境界要完全正过来要多长时间呢？佛法讲这个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那一大阿僧祇劫时间多么长，简直是算我们没办法算的。你就是现在再好的数学家，你就是算一算，算这个一大阿僧祇劫，他也很费了很，费了很长的时间，不见得就算得出来呀。还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为什么这么难呢？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我们的习气，这个恶习气太重了。你要把这个恶习气一层一层的都不去的干干净净的呀，必得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慢慢的把它转变转变，才能成功的。普通法门必须如此。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所以学这个净土宗呢，要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一生就能了生死。虽然那个境界没有转变过来啊，但是能够了生死。因此，这个普贤行愿品到最后都是叫人家这个劝人家发愿呢，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一部华严，这部大经。所以最后这一庭里面还是叫人劝人家往生极乐世界，你可想而知了。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报身如来呀、啊，就是成了佛的人，成了佛的人他得的这个报身呢，就是把前面所讲的那个法身完全得到了，证到了。证了之后他有身体，他这个报身呢当然不像法身那个样那么 无边际的了，报身呢有边际了，但是这个报身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各位念了个赞福经你就知道啊，这个阿弥陀佛身金色，这是讲啊，你的中间呢啊，相好光明无等论，白号他中间这个眉毛之间一个白毫， 摆好婉转，你把它这个它的这个盘在那里，婉转盘那个多大呢？五须弥，五座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大。须弥山在哪里？佛陀说须弥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喜马拉雅山，那是方便的讲法。真正的这个须弥山，我们这个凡夫啊，肉眼凡夫看不到的，因为我们所看的这个视力啊太浅近了，看不到。真正须弥山的太大了。那么报身佛他这中间一根白毫，他攀起了就五座须弥山那么大。眼睛怎么呢？干目澄清四大海。他还佛的眼，佛的眼都有这么大了，佛的头有多大呢？这是报身佛。所以这个报身佛我们见不到的，那是到了这个地上的菩萨，那大菩萨才能看得到佛的报身。应声如来，应是什么呢？就是应着众生的那个根基啊来了，来度化众生的。那么这个如来这两个字怎么讲呢？根据成实论，成就是成功的成，实就实实在在的实，论就是经律论的那个论。诚实论里面解释啊，应声如来是这么说的。如什么呢？如是如实道啊。如来这个如啊，如什么呢？实啊，实实在在的。这个道就是如实道啊。称如实道，称是乘车啊，乘飞机这个称。所以如呢就是称如是道。来是怎么讲呢？来这个来成正觉呀，来就到这个世间来呀，成就这个正觉了，就是称如是道来成正觉。这是讲的从这个诚实论里面讲的，是这个解释啊，这是应声如来。啊，我们凡夫可以看得见了。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2500多年前呢，在这个印度啊，这个那个弘法的时候啊，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其实啊，应声的，我们凡夫啊所能见到的就是应声佛啊，报声佛我们看不见的。应声啊，在祖师注解就是啊，法身是讲这个本体啊，这个体啊，报身是讲就相啊，应声是讲的用啊，体相用这三部分。那么这个虽然分开来讲，法身是体，报身是相，应声呢是由体起相，由相来做发生作用的。体相用是两是三回事情，但是要讲起来，三者不会这个分离的。三者是一是一体的。这个古人呢也说比喻，比如说海里的这个浪，大海的这个水呀，水就同那个，就把它比喻是个体，由水起来这个浪花，那么算是这个 这个香，这个浪花有这个力量，哎，那种就是用。所以这个体相用你，你这个从这个比喻来看，你要找体在哪里找啊？找体就是在相，在上，在用上面就认得了。你了解这个干什么呢？不论你是学哪一宗，你了解这个之后啊，你学的时候就容易多了。你就拿我们念佛来讲，我们大家念的时候是总是感觉到念佛念这个持名的时候啊，持了持了就是念头妄念起来了，念头乱跑了，这个佛号就乱了。但是你要明了这个道理，这个法身无处不在呀，我自己的法身无处不在，阿弥陀佛的法身也无处不在，你的念头跑到哪里去吧？你再根据前面所讲那个恭敬这两个字啊，恭恭敬敬的在念的时候啊，你这当下这一句佛号这一念之后，一念相应的时候，这一念就是佛啊，无所跑啊，无所从来，一无所去。不但是用在那个金刚经上也是那样讲，我们念佛也是照样这么讲，你的念头是也是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吧？你念头跑哪？你凡是念头所懂得这个道理，你念头所乐的、所起的地方，所这个跑到哪里，到处攀缘，攀到哪里吧？无处，你只要一觉悟，无处不是法身。那你得害怕不得一心不乱吗？还能得一心不乱？你害怕不会得吗？再说我们又怕是，我们到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佛阿弥陀佛怎么办呢？那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只要是恭恭敬敬的念，自己念头不乱的话，所以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啊，心不颠倒啊，只要你心不颠倒，你必然能够成佛，能够往生啊，就怕心里颠倒啊。那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心就不会颠倒。所以这个懂理我们非常重要的。如来的名号在十号当中有个佛，佛也是在十号之中的一个，任何一尊佛成佛都有这个名号的。那么就是如来就是佛。那佛什么呢？佛是翻成中国字的就觉了，觉悟的觉呀。觉悟的是什么呢？觉悟就是觉悟这个法身。那么比如说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来，拿这个海的水与波浪这个例子来看，你一觉悟的时候，无论是波浪无论是水呀，它一开悟了，一觉悟的话，平等的，这个浪高再高啊，再低啊，都是水。你证到这个境界都是平等的，它就不着相。那我们凡夫呢，没有一个凡夫不着相。那么这浪高起来了，哦，这是一个低下去了，又是，这都是比喻的话。我们凡夫众生在人家呢，看见这个，哦，这个权力地位。有高的，有高潮，有低潮啊，位置有高有低的。那么这都是照相，这个相跟各位讲呢，这个相就跟海的那个浪了，那个波浪一样的了。波浪一起一伏一下去，那个是变化无常的。你要把那个相变化无常的相，要执着当作真实的话，那就是凡夫。那你完全是在这个相上面转，被相给你转了，迷住了。你迷住相，你就得不到那个水，得不到那个体。那么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话，你只注重啊这个世间，哦，某某人做了皇帝了，某某人是当乞丐，这个地位高下不等啊，你这就着了相了。你这个着了相的时候啊，你就是有生死相，
这个法身你怎么样也争不到。而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像是时时刻刻在那个转变呢。古时候做皇帝，早晨做皇帝，傍晚的时候人家这个敌人把你政权推翻了，你做了阶下囚啊，做人家俘虏啊，常有的事情呢。那么这是那是假的，所以我们凡夫都是认假不认真。你只要认假，那就真的就得不到。那么现在觉悟怎么呢？就是你在这个作用方面、相上面，你就当下你就认识这就是体，这就是平等法，就是真理。你无论从用、从相这方面都了解这个真法了。我们想想看，我们念佛名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不是真的？我们自己能够念的这个念头是不是真的？这两个都是真的。你只要这个认真的念的话，啊，恭恭敬敬、诚心在念的话，这就是一念相应的。试问看，哪一宗的哪个法门比这个更直截了当了？一懂的这个理，一明了了，我们念佛当下这个一念相应，当下就是佛。你只要把这个念头，这个清净的念头，能念的心，所念的佛，连着这个清净的这样一叫做净念呢。净念就是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净念相继，那你就能得到一心不乱啊。这个讲这个名称这个意思啊，就讲到这里为止。下面呢就讲称赞如来的这个这些个其中的这个真正的意义了啊，重要的意义了。下面我们就说了，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意义尘中，皆由一切世间即为成数佛，一一佛所皆由菩萨还会围绕。我们就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讲啊，要称赞如来嘛。称赞如来就是称赞佛啊。那么称赞佛，那个佛是哪一种佛呢？这里就这一段就讲的。讲的是有多少多少的佛，首先要明了我们所这个学的这个经啊，学的普贤行愿品呢，普贤菩萨告诉我们呢，称赞这个佛的话就有这里边这么多。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了，所有尽法界，法界就是华严经所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就是讲的我们的这个前面讲这个法身如来，就是讲我们这个本性，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那么法界讲经了，经还是假设的话，法界哪有经的时候啊？你不讲一个假设的话呢，就是这个没法讲了。那么就算是把整个法界都算起来，还有虚空界，虚空界是个比喻的话，法界究竟怎么样呢？就拿这个虚空来比喻啊，虚空是无量无边的。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太空，太虚空有没有边际啊？太虚空里边有多少个啊？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个虚空里边一个星球之一啊。 那个虚空里面星球有多少？你像现在这个最伟大的这个天文学家叫他来研究研究天文虚空里面有多少个星球，他能够能够把指出来有多少吗？他能算得出来吗？算不出来的。这么多的星球都在虚空之中，所以他拿这个这虚空来做个比喻。其实按照佛经里面讲的，虚空还是有限的，有限量的。虚空怎么有限量呢？那佛经里面用比喻了，只是用比喻让我们了解了。十方虚空，我们所见的这个虚空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虚空啊。十方世界每一方世界都有一尊佛，每一尊佛所这边都有它的虚空。十方世界的虚空啊，把所有那些虚空拉到我们的本性里边，拉到这个一真法界里边，这个两者怎么比法的呢？不成比例。那个佛经那个楞严经里就是这样讲的，由于片缘点太轻离啊，由于是一片云在这个太虚空里面。各位可以想想看，把十方世界的虚空安置放在我们这个本性里边，就如同啊，这个十方虚空就如同一片一片在这个虚空里边飘来飘去的一片云是一样的，在太虚空里。我们那个这样一比，推广了一比的话，我们心性就像来无边的虚空，十方虚空就像这个一片云是那么小，你可想而知。那么我们这个法界虚，我们这个法身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了？印法界虚空界呀、啊。所有那么的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刹土呢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那个那个国土。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有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释迦牟尼佛所教化这个国土有多少？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在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域当中啊，不过是一厘米那么小那么大。释迦牟尼佛所教化这一个范围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就是刹土。那么这个刹土怎么呢？把它算起来，十方世界的十方世界都有无穷的无数的那个刹土，佛的所教化的刹土。这是就空间上面讲的。还有就时间来说啊，三世过去的十方世界，现在的十方世界，未来的十方世界，世界就是刹土。就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十方的这个佛的刹土。土怎么呢？所有即为一尘中，就把那十方三世一切刹土啊，把它磨成非常细的，成为那个即为，为是微尘啊，即为的那个微尘啊，那微小到什么程度？我们肉眼根本就看不见的。每一个微尘之中，皆有一切世间即微尘数佛。每一个微尘里面，又有一切世间的那么多的佛，那么多的佛又有那么即微尘数的那么多的这个佛在那里。而一亿佛所呢，每一尊佛所里面呢， 皆由菩萨海会围绕，都有菩萨，菩萨多的像海那么多的在一起聚会，围绕着这个那些佛。这是讲有这么多的佛啊，这么多佛怎么呢？下面就一段说了，我当悉甚深圣解现前之见呢，咱们就是说，就是我当就应当啊，习以把这么多的这个佛啊，啊，我们都用以当用讲用什么呢？很深的、很圣的，圣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啊，圣的什么的圣解呀、啊，圣解、啊、就是这个了解呀、啊。我们凡夫心里对不对？一讲一算一算，我们心里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太多了，这个心里这个就感觉疲倦了啊，就没办法再计算下去了。这个非得有圣解不可，圣解就是你这个理解的能力啊非常这个优胜，所以一提到这个就能明了了。以这个很深的这个了解呀，现前之见，你眼前马上就看见了，就能出现这么多的，一提到这么多佛，马上出现的，眼前所见的都是佛，说不清的佛，你眼前马上就出现了。而你为什么能够出现呢？方才说我们凡夫的心理这个非常这个心量非常小啊，一尊佛的报身我们都看不见了，何况那么多的即微尘数，那么多的佛，还再加上那么多的菩萨，那我们怎么能看得见呢？这要依靠普贤菩萨，那他的那种力量，有他的帮助。就借着普贤菩萨的这个帮助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怎么样呢？能够得到普贤菩萨这种力量，可以看得见这样的这么多的佛呀？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不修佛的人来讲。就是学了佛，他没有实际上用功啊，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凡夫了，普通的凡夫啊，他看这个一座山已经了不起了，这座大山，看台湾这个玉山啊这么高，我们一个人跑到玉山里面呢，你甚至迷在里面就出不来了，你不是很多。登山就是发生山难是跑不出来吗？到了大海里边，往往你要是没有那个仪器的话，你这个方向也不知道了，迷住了。在内地那个大平原里边，那更是迷住，不晓得在哪里，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唐朝的那个陈子昂那个诗人，你写了个有就是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呀、他为什么这两句话？他是看天地，就念天地之悠悠啊，看天看地，看整个这个环境太大了，渺茫的太大了，所以感受到自己渺小了。所以度怆然而涕下，感觉的是我们一个人生太渺小了。这么渺小的我们生在那个大空间，大这个时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时光里面呢，感觉到这个一个人的生命何去何从啊，这么短暂，感觉到悲了，有种悲哀了。就是一般人的凡夫，他如果说是 只是昏昏沉沉的一天到晚追逐物质享受，那谈不到，还没有这种悲，这种悲观他还谈不上的。有这种悲观，还是那些大诗人他这个有那种境界，领悟到一点点，但是找不到出路，才感受到这样这个很苦闷。这就是一般凡夫到那种境界都是如此啊。因此在说法里面告诉我们，你把你这个心呢放开，华严经里面他处处告诉我们，叫我们了解啊，无助不是这个法界，无助不是我们凡夫自己的这个法身。嗯，你懂得这个理，你所见的哪个都是本性里的事情呢，那我们何必还用得上在世间上跟人家争来争去的，那个争来争去，那个那些个就是做了皇帝也不过是像海里边那个一个浪花起来一下子，马上就扑灭了。所以《金刚经》里边讲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就像做梦，就像那个幻起来，就像一个水泡那一样的。我必得了解这个，了解这个不值得这些假象呢，我们才认得这一切的是真的。所谓是真是假什么呢？你不着这假法，就不迷惑。你没有所执着，超出这个迷惑，当下就是真的。我们现在再看看这经文，用普贤菩萨这个甚圣圣解啊，普贤菩萨这个力量啊，这个力量是什么？普贤菩萨这个力量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跟这个法界是完全相符的，就是这个一真法界。我们根据一真法界，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本性里面那么大的话，你看看你讲的再多十方三世，再多的插图，再多的佛，不过都在我们心中啊，这个怎么不可以看得见呢？自然可以，只要你心一放开啊，就能看得见了。阿弥陀佛我们看不见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在十方世界之中啊，那我们念佛，我们每天在念佛，你明了这个道理，随时念一句就是见一句佛，见一次佛，时时刻刻无处不可以见阿弥陀佛。你想想看，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佛的时候哪里不会得一心不乱呢？你这个念头妄念怎么会起来呀？这就是对于我们念佛的好处。就是留在下次讲。
很报告消息，南连社信义班班员杨金英技师已经往生。告别式定在国历八月七日，农历六月十五，也就是后星期一，上午八点半在上帝举行。上帝住址台中市中区民权路48号，请各位莲友多多参加念经。报告消息，我们莲社信义班班员张金英居士已经往生。告别式定在国历8月2日，农历6月15日，也就是下星期一上午8点半在三宅举行。三宅的住址在台中市中区民权路48号，请各位莲友多多参加莲香。回向的时阵，请念回向五会金簪花张金英。